今天的讲道主题是北国的灭亡。我们研究过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是神挑选作为以色列王，以色列的国王，他的儿子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所罗门继承了他。在所罗门的统治下，这个王国繁荣昌盛，在位期间享有和平。然而他的后半生却有了污点，他违背和不顺从神，神为此惩罚了他和他的后裔。在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的统治时期，这个王国被分裂了，一大部分的王国在公元931年所罗门去世时被耶罗伯安夺走。自分裂以来，在耶罗伯安的领导下，北国以色列外表兴盛，而属灵上却陷入败坏。北国以色列外表繁荣，只是政治、社会和属灵衰败的标志。我们不应该对耶罗伯安能如此容易地把北国以色列带入假宗教而感到惊讶。从根本上说，在王国被分裂之前，北国以色列已经是一个叛教、在属灵上不忠贞的国家。被教并不需要太多时间，即使在一代人中也可能发生严重的衰退和腐败，即使在一个领导人的一生中，反派之心也可能毁掉人们每一个属灵的好特征。南国犹大和北国以色列王国同样是腐败的，与其耐心等候神当时能够把整个王国完全毁灭，但是犹大得以存留是因为要通过犹大支派带来拯救人类，亚伯拉罕的子孙，大卫的后裔的弥赛亚。作为此信息引言的一部分，我们必须处理两个问题，一个是时间上的争议，另一个是以色列被亚述人毁灭的事件。首先，关于圣经年代表，列王记下第十七章第一节将以色列王何西亚的登基与犹大亚哈斯执政第十二年联系起来，在日期顺序上有一些争议。我今天不打算讨论这个争议，而是要说几句关于圣经日期上的争议。有时某些王国的统治时期与计算的不符合，这通常可以通过多位诸王共振的事实来解释。例如，一个老国王和他的儿子共同执政，因此就时间顺序而言，在其政治年代方面某些年份是重叠的。因此如果我们从一个新国王与老国王共振开始来计算他的在位时间，这将与从前一个国王去世的年份来计算出来的数字不同。此外，这些差异也可能来自对相关希伯来文的不同理解。再不解释有关列王记下十七章第一节的问题，我可以告诉你们为什么学者有时会表现出不同的看法。这是因为希伯来文与动词的时态。如果我们举一个希伯来语动词的例子， 行走，并假设这希伯来动词是完成时代，时态，所以这个动词可以被翻译为已经完成行走，甚至已经开始行走。因此这个动词可能意味着过去已经完成了行走的动作，也可能意味着目前已经开始行走。我们从此可以看到翻译工作的困难。我需要留给你们的一个教训是，我们不要根据我们对语言的了解来判断圣经的任何部分。我们可能会得出完全错误的结论。相反的，我们要相信圣经是神无错谬的话语。其次，北国以色列被俘虏并被摧毁，神的子民怎么遭受毁灭和掳掠呢？如果我们知道并了解到由十个支派组成的北国以色列事实上已经被毁灭，剩余的人最终成了撒玛利亚人，这个王国的悲惨结局不禁让我们感到震惊。为了理解它，我们可以需要从生命记第28:59-61中神借摩西警告以色列开始。为了更理解北国以色列是完全的被消灭，我们必须需要从申命记第28:59-61中神借摩西警告以色列开始。第59节，你若不谨守遵行耶和华，就必将其祸，就是自大自长的灾，自重自久的病，加在你和你后裔的身上，也必使你所惧怕埃及人的病都临到你，贴在你身上，又必将没有写在这律法书上的各样疾病灾殃降在你身上，直到你灭亡。这是神警戒罪恶人的话。所以要是你自称是基督徒，你们应该受到警告。神会一一的处罚我们的每一个罪。接着申命记第63:63-68讲到他们将被分散各地。申命记第28:63，先前耶和华怎么样喜悦善待你们，使你们众多，也要照样喜悦毁灭你们，使你们灭亡，并且你们从所要进去得的地上必被拔除， 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从地这边到地那边，你必在那里侍奉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木头石头的神。在那些国中，你必不得安舒，也不得落脚自地。耶和华却使你在那里心中跳动，眼目失明，精神消耗，你的性命必悬悬无定，你昼夜恐惧，自料性命难保。你因心里所恐惧的，眼中所看见的，早晨必说巴不得到晚上才好，晚上必说巴不得到早晨才好。耶和华必使你坐船回埃及去，走我曾告诉你们不得再见的路，在那里你必卖己身与仇敌做奴婢，却无人买。这是一个严厉的警告，警告那些犯罪的以色列人。这是一个必须注意的最重要警告。这整个国家被拔除，将分散到世界国中。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从地从这边到地那边，没有一个身心的歇息之地。所有信神的人必须严重的看待罪。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这描述了犹太人到至今的处境。他们犹太人散居各地，所有神的信徒必须聆听神对罪的警告，罪带来的后果。今天我们要看北国以色列是如何在神对他对以色列所犯的罪的审判下灭亡。首先，作为我们历史研究的一部分，我想研究本章中提到的两个国家。亚述是该章最重要的国家。让我从文章中关于亚述的圣经资料开始。亚述王散漫以色，攻击以色列王和西亚。散漫以色接续提格拉比列色三次为亚述王。从亚述来源，我们对他的了解很早，这是因为他的基鲁比塔的续承者塞尔贡来自一个截然不同家族的人毁坏。虽然要准确地指出撒玛以色入侵以色列的日期可能有点困难，但可能是在大约在公元前727年。亚述王撒玛以色发现何西亚企图与埃及联盟，不再像往年那样向亚述王进贡，表现出对亚述王的不忠。因此亚述王善满以色，所以亚述王善满以色把何西亚抓起来困在狱中。这次入侵可能发生在公元前723年，亚述王围困撒玛利亚三年。从亚述的铭文声称是 沙尔贡在他的统治第一年，也就是公元前721年夺下了这个城，而不是萨满以色。沙尔贡夺下撒玛利亚，并将把以色列掳到亚述。起初沙尔贡从撒玛利亚掳走不超过27,280名战俘，并不至于使人口减少。撒尔贡向剩余的人民征收在征服之前相同的税率，但是在撒尔贡的统治后期，他实行了这里所提到的全面驱逐。他实行了这里提到的全面驱逐，他将所有的以色列人给掳走，分散到带入亚述国，并将新移民引进撒玛利亚，因此北国以色列成为了亚述的俘虏。埃及是圣经里提到的另一个国家，在列王记下第17章里记载的事件，当时的埃及王是说，以色列王和西亚认为他可以得到埃及的支持，可能他想要埃及提供军事援助来抵制亚述的侵略和统治。即使我们没有任何具体的信息来确定他反叛亚述投靠埃及的理由，但是他的逻辑是很有意思的。难道埃及比亚述好吗？在第七节，神并没有赞扬耶和西亚和他选择埃及而不是亚述的决定，而是说埃及不是一个可以依赖而是要逃避的国家。以色列曾经在埃及为奴，神将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那么为什么以色列国想要回到埃及呢？以色列人为什么不回转向神呢？其次，亚述对以色列目前的威胁是真实的，即便以色列还没有完全理解亚述可能带来的影响，亚述人是非常残暴的，例如用杆子插入囚犯的腹部将他抬起，囚犯被活活刺穿，痛苦地死了。这是一种早期的十字架酷刑，有浮雕描述钩子勾住囚犯的鼻子，浮雕是雕刻的一种，雕刻家在一块平板上将他要塑造的形象雕刻出来，使他脱离原来的材料的平面。许多浮雕来自亚述帝国时代，刻画了惨不忍睹的酷刑。亚述王国成为以色列最强最残忍的敌人之一。亚述王国有最高的文化程度，有正规的宗教信仰，有成熟的工艺和艺术，但对其敌人的惩罚却毫不留情，他们的暴行非常残暴。国王亚述尔纳希尔伯是亚述国向外扩张的伟大领袖，他大队的弓箭手、长矛手、机旋兵、骑兵和战车队成为当时最令人惧怕的军队之一。这也就是先知拿鸿所记载的，亚述尔纳希尔伯 描述了他是如何处置他征服的某个城市。我引述他所描绘的：我将600名战士杀了，烧死3000名战俘，我没有留下任何活口当人质，我活捉城市的总督，他们的尸首堆积如山，他们的青年男女通通投入火中烧死，我活剥他们总督的皮，将人皮挂在城墙上，毁灭和毁灭和焚毁他们的城市。亚述尔纳希尔伯成为他叙润者效仿的对象，尽管也有一些叙润者满足于俘虏和向战败国收取供应。美国以色列王耶鲁与善曼以色三世对峙，在科拉谷宫殿废墟发现的黑方尖壁，这座纪念碑刻了5来自不同国家的官员向这位国王献贡物，其中一位是耶户。这个记录提到耶户暗利的儿子的贡品，包括金银器皿，国王手中的杖曲的权杖和标枪等。这个方尖碑高6尺6寸，是唯一被发现的那个时代希伯来王的雕像。你们可以在英国博物院里看到这个尖碑。根据列王记下第17章、第3节、第18章、第19节，撒玛以色开始对撒玛利亚进行最后的围攻，打败北国以色列。尽管在圣经中没有提到撒尔贡与这个事件有关，但在有关他的文献发现的一个铭文表示，善曼以色在撒玛利亚战亡，而撒尔贡接续他。他甚至提到被放逐的以色列人数为27290名战俘。圣经省略了这一点，这些以色列人被迫与亚述通婚，后来被称为在新约中经常提到的撒玛利亚人。撒尔贡所折磨打败的兵士为乐，挖巨大的坑，点燃每个坑，迫使战俘步行入火坑中，被活活烧死。有些人被活活剥皮，剁掉四肢和砍下头颅的尸首堆积成纪念碑。因此我们必须知道，神兴起了一个邪恶的国家来惩罚他自己邪恶的子民。我们找到北国以色列被毁灭的历史记录的，发现他们为什么必须要被审判的多重原因，一切都与他们的罪有关。首先，以色列领导都是罪恶的。第17章第2节以非常有趣的方式描述了以色列被毁灭之时在任的王和在位，当时在位的王是何西亚。在第2节， 我们读到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只是不像在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和西亚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告诉我们他被耶和华审判为邪恶。根据耶和华的标准，他被证实是邪恶的。我们不能也不可以审判自己是否好坏，审判是神特有的权利。而且何西亚并没有像他以前的诸王那样邪恶，我肯定这种说法对被摧毁的以色列是否有任何安慰。不像那邪恶并不能抹灭罪恶的事实。神长久的忍耐已经结束了，现在是审判的时候了。这告诉了我们正义的领袖重要性，不仅对任何国家，而且对所有神的教会也是如此。我们不能轻视圣经规定的原则和规则来实践牧师、长老和执事的资格。这些资格是敬畏和敬拜神的教会必须有的。你们要为你们的领袖代祷，使这些领袖效仿基督的样式，并且诚实、无私、没有诡诈和虚伪。你必须为你的牧师、长老、执事，为他们每一个人，为他们每一个人代祷，有一个清洁。有一个清洁的个人私生活。其次，以色列的子民也是有罪的，他们得罪了神，藐视他们得罪了神，视他为理所当然的，这是我们没有想太多的事，这是一件我们没有想太多的事。这是神为理所当然的，不像其他的罪恶涉及积极和挑衅的行为，但这是一种惹神发怒的罪。第七节说到，这是因以色列人的罪，那领他们出埃及地，脱离埃及王法老的耶和华他们的神去敬畏别神。在第五节和第六节中谈到以色列被毁灭，现在第七节介绍了毁灭的原因之一，他们被得罪的神，他们被得罪的神是领他们出埃及，从埃及王法老中救出的他们的神。我们必须知道，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发生在灭国之700多年前，但是领埃及人出埃及不仅仅是历史上的一件事件。由于这个事件，以色列成为了神的国度。从埃及王法老手中救出以色列的人的神是他们的神，但他们却视他为理所当然的。他们忘了他是谁，出埃及只存在于他们逐渐消失的记忆中，他们将注意力转向别的东西，他们如同以佛所教会离弃了起初的爱，他们需要的是更新他们的思想，用一个全新眼光来看神。这个罪的危险在于没有太多的外在变化。当我们视神为理所当然的时候，我们的外在没有多大的变化。犯这种罪的人能够在过去的生活中，包括他们的悔改和得救，为神做出令人印象深刻的见证。 他们仍然求告神的名字，并没有离开外在的宗教，他们仍然献祭和祷告，他们可以赞美神，甚至引用神的话语。然而他们的心远离神，他们视神为理所当然的。所以外在的宗教也是一样的，我们仍然来到教会，我们仍然赞美神，我们仍然为神见证，这些外在的表现，但是我们的心却远离神，我们将神当作理所当然的。以色列人得罪神，甚至不像敬畏别神一样敬畏他。在第七节的后半段提到他们敬畏别的神，然而在生命记中第六章第五节说到，他们的首要诫命是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他们的神。所有的犹太人必须每天都读这一遍。诗篇第二十五章第十四节，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表示他们。诗篇第三十三章第十八节，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诗篇第九十六第九节，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全地要在他面前战斗。诗篇第一百十一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的人，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箴言第三章第七节，请大家翻到箴言第三章第七节，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阿们。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敬畏，敬畏这个词意味着有最大的尊重和畏惧那可畏者。以色列没有对神的敬畏，这或许不是他们对神态度的正确描述。他们可能敬畏神，但是他们更敬畏其他的神。你我可能不会藐视神，但是我们可能更重视其他的事物，这也就是我们在这里所说的罪。我们没有尽心尽性尽力地爱我们的神，而是更重视其他的事物。其他的事物包括一切能够想象的事，如财富、健康、亲子关系、成就等等。我们认识到这都是罪吗？如果我们没有尽心尽性尽力爱神的话，那我们就是犯了首要的罪。让我们翻到列王记下第十七章第十三节，在这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不遵守神的诫命而得罪了他。第十三节，但耶和华借众先知先见劝诫以色列人和犹太人说，当离开你们的罪行，谨守我的诫命律例，遵行我吩咐你们列祖并借我仆人众先知所传给你们的法律。我们必须注意到这是神对他们的宣告。神亲自证实他们的罪。 这意味着神看到并且知道关于我们在他面前的一切事。神亲自证实以色列人的罪，神也将亲自证实我们的罪。当神为我们做见证时，当我们在神面前，神为我们做见证时，神会为我们做出怎么样的见证呢？以色列人所犯的罪不是神疏忽的结果。神借着他的先知挑战和警告以色列人，神责备以色列人的罪恶，并提醒他们遵守他的诫命。但是以色列人仍然一意孤行，他们的罪不是先知的错误或失败，也不是这些先知的信心。神差的先知包括以利亚和以利沙，但是以色列人充耳不闻。你是否能够想象还有哪一些先知能够比以利亚和以利沙更加的杰出？以色列神差遣以色列和以利沙以及其他的先知警告他们，但他们却充耳不闻。所以我们能够看到，这并不是先知信息的问题，而是以色列人他们自己选择犯罪。以色列人犯罪不是因为没有受到警告或先知懒惰。我必须提醒大家，我们是自己选择犯罪的，所以我们必须为我们的罪反省悔改。我们不应该将我们自己选择犯罪的责任推卸在牧师身上，说牧师没有先前警告我们。在第十五节中，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拒绝遵守神的诫命。第十五节，厌弃他的律例和他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并劝诫他们的话，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伪妄虚妄，效仿周围的外邦人，就是耶和华吩咐他们不可效法的。以色列人因选择另类的生活方式，偏离了神的道而犯罪。在第八节说到，随从耶和华在他们面前所赶出外邦人的风俗和以色列诸王所立的条规。以色列人的子民效法异教徒的生活方式，俗世的生活方式。因此，一方面他们随从外邦人宗教习俗制造以及拜偶像，另一方面他们仍然保留了以色列的宗教。以色列人的属灵是如此的堕落，甚至占卜行邪术，他们把自己的儿女烧死献作祭物。他们在以色列宗教中的伪装无法掩饰他们的不幸。我们可以在第十四节的后半段看到，不信服耶和华他们的神。我们不要以为以色列在他们的宗教里背弃了神的名字，他们仍然求告神的名字，但是他们在第十六节中为自己 我们在第十六节看到，以色列人为自己铸了两个牛犊的像，立了亚舍拉，敬拜天上的万象，侍奉巴利。他们所口中承认的与他们生活的方式和信仰都不一致的。这是使徒约翰在约翰第一书第二章十五到十七节警告我们的事。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五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独唯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我们熟悉这几节经文，但是我们是否能够真正的实践这几节你所说的呢，所教导的呢？我们的生活表现和我们所相信的和承认的都是一样重要的。所以要是我们不谨慎的看待这第十五和第十六节，我们就像以色列人一样。我们的生活表现和我们所相信和承认的都是一样的。虽然我们不亲手制造偶像，但我们有自己的偶像。最突出的一个就是金钱、财力，就是财力。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二十四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在这指的是财力的意思。财力能够将信徒从神那里夺走。我在某处读到钱被称为口袋里的神，我认为这是很有趣的。因此人们相信财力，他们争辩圣经的神太远了，但口袋之神却定在咫尺，因此我们一定要爱他。然而主耶稣劝告我们，我们不能侍奉两个主，贪婪可能会让我们的心远离神。以色列人在多方面得罪了神，那他们的下场又是如何呢？罪是不能够继续下去的，而是必须得到处置。特别是神始终坚持不解地警告，罪必须受到惩罚。神与原钩子勾住不顺服的以色列人的腮颊鼻子，这是神给以色列人的警告。神警告以色列的敌人将会用钩子勾住他们的腮颊和鼻子。以西结书第三十八节第四章，我必用钩子勾住你的腮颊，调转你，将你和你的军兵、马匹、马兵带出来，都披挂 整齐成了大队，有大小盾牌，各拿刀剑。列王记下第十九章第二十八节，第二十八节，因你向我发烈怒，又因你狂妄的话达到我耳中，我就要用钩子钩你上你的鼻子，把绝环放在你口里，使你从你来的路转回去。在撒贡的宫殿墙上雕刻的浮雕，详细地显示了这血腥的残酷。浮雕的情景显示俘虏的脚被绳子捆绑着，迫使他们迈着小步小步，钩子钩着腮颊和舌头。如果有些战俘从战败的城市走向胜利的城市时，有时距离数百英里的路程，要是这些战俘跟不上步伐不快的话，征服者会猛力拉绳索，并且将舌头从根部或腮颊扯下。后来这些预言也在犹大应验了，犹大因罪而受了惩罚。马拿西王被掳往巴比伦时，马拿西王被掳往巴比伦，他的鼻子被历代之下，让我们读历代之下第33章第11节，我们可以读到马拿西王被掳往巴比伦，他的鼻子被脑扣扣住。第11节，所以耶和华使亚述王的将帅来攻击他们，用脑扣扣住马拿西，用铜链锁住他，带到巴比伦去。跪在地上的官员手被捆绑吊起，祈求怜悯。他被领抬起头，看着沙尔贡王，瞒后他的眼睛。然后何西亚的眼睛被枪矛刺下，这就是尼布贾尼散在南国犹大沦陷时对西底家王做的事。我们可以在列王记下第25章第7节找到，这也难怪神的先知宣告悔改归向神，否则他们就会受到挫败，被俘虏，遭受残暴的暴行。其次，公元前721年，神对北国的忍耐到了尽头，神兴起善骂以色和亚述人，成为何西亚王和以色列的祸害，十个支派被掳，不得反悔。列王记下第17章第6节记载了这分散。和第6节，何西亚第9年亚述王攻取了撒玛利亚，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纳与哈散的哈伯河边，并马代人的城邑。以色列人被掳后腾出的地，亚述王将他们迁移进去。以色列列王记下第7章第24节，亚述王从巴比伦古他亚瓦哈马和西法瓦因 千里人来安置在撒玛利亚的城邑，代替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撒玛利亚住在其中。俘虏居住和殖民是撒玛以色的续承着塞尔贡所做的。塞尔贡在他的塞尔舍鲁金的宫殿墙上写了一篇关于这事件的报告，内容如下：我围困并俘虏了撒玛利亚，掳走了27,290人，我从他们当中收了52战车，我重建的城市超越了我之前的，我用新移民取代被驱逐的人，我差我的官员治理他们，这是彻底的驱逐，以致后来的新移民在撒玛利亚受到神的惩罚，是他们不得不派一名被掳去的祭司回来，让他住在那里，指教他们怎么样敬畏耶和华，把神的规矩教导他们。因此开始了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的持续敌对，到公元一世仍然在持续。我们能够重新看到犹太人是怎么样的鄙视撒玛利亚人。北国以色列在公元前721被亚述人灭亡，他们的罪恶伸到神的面前，神按着他所定的时间让他们的罪受到惩罚，神的审判严酷无情，北国以色列完全的被摧毁毁灭，仅存的几百名撒玛利亚人标志了神的公义和审判。应该在仍然有机会的时候悔改，我们仍然有机会悔改时就应该去悔改。如果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并看到北国是如何遭受的灭亡，那我们应该谨慎地看待我们的生命。